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个祷告。慈悲全能的主，永恒的王，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万王之主，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和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可以在主日聚在你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主啊，我们真是来在这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愿神你真是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作王，愿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厚厚来遮盖我们。我们也呼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动工，来更新我们，来释放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引领我们进到你的正道当中来，一起来同声来敬拜你。也求恩主你也接近孩子的口，使孩子所说的都是出于你。真的愿神你在我们当中来得荣耀。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蝗灾啊？这是一个蝗虫的图片是吗？看起来这个蝗虫很温顺，很漂亮是吗？会让你觉得很可爱是不是？但是我给大家看下面一个图片啊，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这可能是在云南的一个蝗灾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这是无数的蝗虫出现，而且是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木的一些背景。当这些蝗虫出现这些树木，你想会意味着什么？会把这些树叶都啃光是吗？是不是会不会？事实上我也在查那个历史，事实上大家是否知道在美国事实上有发生过蝗灾的？大家知道在什么时候有发生过吗？也许有人知道啊。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有发生过蝗灾吗？在1874年的时候，叫做落基山脉的蝗虫出现了很多的蝗虫，然后在这个蒙塔纳还有这阿尤瓦就很多的州都受到影响。就这个蝗灾它是有多么严重，就是这些蝗虫非常的多，多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们可以把太阳给遮蔽6个小时。对，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蝗灾会有多么的可怕。在那个时候这些的蝗虫的出现就意味着就会破坏那些的农作物，基本上会影响这个当时的这些收成，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恐惧，就是他们会不会有吃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这个蝗灾是吧？可能你顶多会听说过。我想当疫情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担心你会没有吃的？有没有这个担心？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提心吊胆叫到超市里面买东西？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个姊妹她说她这个去超市像这个逃难一样，是吗？10年前你会想象会这样的一个事情吗？你去超市会提心吊胆，会像逃难一样，然后在那里提心吊胆来买东西啊，尽快这个结账离开这个超市啊。所以这个疫情我想给大家会带来不同的一些感想或一些的影响。实际上我今天所分享的约翰书的这个书卷实际上是和这个蝗灾是有关系的。约翰书实际上他在描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所经历这样一个蝗灾的这样一个的审判。刚才我们在读那个经文一开始就是先知就是呼召当时的人，就是哎，你们要这个哭泣悲哀，要归向耶和华。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先知在约翰书里面这样发出这样一个呼召，他们要悔改，就是当时的人有没有悔改？这是我们可能看今天要看的2章的经文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先知他发出这样一个悔改的一个呼召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悔改？我想我们等一下看的时候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约翰书是属于一个小先知书，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先知书是否了解。我想我们大概需要知道一下这个旧约的先知书的它的一个的框架，就是如果用我是列了一个参考书里面它的一个划分，就是说先知书基本上它的一个框架是怎么样。先知书它是面对先知在传讲的时候，他是面对过去或者当下的发生，就是他们有违背神的圣约，所以同样在约翰书里面，就是他的一个处境，就是 当时的神的子民他们违背了神的约，他们有背弃耶和华。虽然约珥书里面他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我们从这个一些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的神的子民他们肯定离弃耶和华，得罪耶和华了，他们毁坏了神的圣约。然后在约珥书里面实际上有提到说我的民，所以很明显这是一个立约的这样的一个的语言，是我的民，包括我的地图我的地。然后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在生命记如果更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先知书。先知书一个很重要一个层面，就是先知他们是通过摩西律法来审视他们当时的社会。透过摩西律法，特别是生命记里面上帝和神的子民所立的约，通过生命记里面的这样的一些的话语来审视他们所当时所处的社会，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困境。所以在生命记的28章38节里面事实上提到说，如果神的子民他们离弃耶和华的之后会怎么样子。在生命记28章38节里面说你们带入田间的种子多，你们从田间收入的种子少，因为都被蝗虫吃掉了。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记载，就是如果神的子民他们背弃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可能会用蝗虫来管教他们，来让他们田间的收成来减少。所以约珥书非常明显的提到了这样的蝗虫怎么把他们庄稼吃掉，这很明显是他们有遭受到神的这样一个的审判。所以先知他在当下他有面对一个困境，就是约珥书里面就是他们有经历这个蝗灾，有经历神在当下一个审判然后不单单如此，就是先知书一个结构，就是先知他有面对他当下的困境，他又发出他的先知的预言他发出了两种的预言，一种预言是面对当下或者说不远的未来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里面就涉及到神的一个审判或者神的一种复原或者神的一个救赎是在当下或者不远的地方时候发生的不单单是在这个当下或者不远的时候的一些的情况，然后先知还有预言在幕后的更远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也涉及到神的一个审判或者神的一个的救赎。所以这大概是先知书的一个结构，就是先知书他面对过去所发生的神的子民他背弃神的圣约，他面对当下的困境他发出预言他发出了两次的预言第一次预言是面对是对可能很快就会发生的或者当下的这样一个预言，涉及到神的这个审判还有救赎，然后还有涉及到在末日神的审判和神的救赎。我想我们可能听过，我们华人会常常说过这个对小孩子会常常，不知道你没有听过说这个一岁看大，这个三岁看老，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一个小孩可能你看他一岁的时候什么样子，可能你可以推测出他这个小孩长大之后长大一点点的时候会什么样子，是吗？然后看这个小孩三岁的时候，你大概可以可能推测出这个孩子他以后长大会什么样子，是吗？所以不知道是谁第一次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一岁看大三岁看老所以这是两次的看见，这也是比较有先知式的一个看法。所以在约珥书里面同样是他先知是有两次的看见呀。然后我们可以具体进入到今天的一个经文，就是在12章12到28节，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就是12章12到17节，就是先知他在呼召当时的百姓要悔改，然后在2章18到27节，就是神他在当下或者不远的未来，他应许他会出手来拯救，来复原，之前的这样一个蝗灾的这样一个的审判。然后在2章28到32节是先知在预言在幕后的时候会发生的，神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一个情况。所以2章12到28节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我想 我想就是接着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先知书一个脉络，就是我想让大家大概的了解一下约翰书的它一个脉络。所以约翰书的一章的1-20节，一章就是很明显一开始它有提到这个蝗灾的出现，然后在第4节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一开始就提到这样的可能对于这个蝗虫不同的称法，或者说蝗虫它不同的一个的阶段啊，好像我粗略查了一下，就是蝗虫它到它这个有翅膀可以飞，它可能有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待在这个树叶上或怎么样子。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章4节他用这个不对这个蝗虫有不同的一个说法。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一章的1-20节里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描述这个蝗灾的出现，因为这个蝗虫的出现他们的无花果这些就会受损害，他们的庄稼田产受破坏他没有收成，以至于他们这个圣殿里面的所要献的这个什么素祭奠祭可能都没有包括有提到说田野的走兽它没有没有水和有火怎么样有火这样烧着，这个田野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在这是1章20节里面所描述的所以这是一章里面基本上可以说是描述当时的所面对的这个蝗灾。然后在第2章的1-10节的话，就是先知他就有一个跳跃，他在2章的1-10节实际上是描述在耶和华的日子，是在末后的日子的一种的景况，所以它不单单是描述当时的那个蝗虫或者蝗灾的一个情况因为在2章的1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已经临近所以先知跳到了耶和华的日子这样的一个概念，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又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节的响声。所以这里提到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这已经不是单单的蝗虫，这已经是涉及到耶和华的在末后的日子神的一个审判，就是在这里所描述这个蝗虫不单单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的蝗虫了，乃是那种审判的蝗虫这个蝗虫可能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以看到先知他有在当时的蝗灾，他跳跃到在幕后，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审判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的场景。然后在2章12到17节，就是你可以看到，可以说这是整个约翰书一个翻转的一个开始，就是先知来呼召当时的百姓要悔改。这是约翰书一个翻转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段落，就是先知来呼召当时神的子民要来悔改。然后在2章18到27节就是可以看到，就是神他的复原，他的救赎，就是来翻转，来就是把之前这些因为蝗虫所造成的这种践踏怎么样，神他说他要把他来补偿回来。然后2章28到32节就是神借着先知有应许，在末后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来浇灌凡有血气的当然也提到说在天上地下神要显出他的奇事或者神迹因为这也涉及到这个末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的一种的情况。然后在第3章涉及到就是在末日的神对万国的这样一个审判，所以这基本上是约翰书的这样一个结构。然后我们看2章12到17节的经文，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先知在呼唤当时向当时的神的子民来呼喊，来呼召他们来要悔改，来归向神。在12节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或者他留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所以这是先知发出这样一个悔改的这样一个呼吁。然后在15到17节说啊，你们要在锡安吹角，非定禁止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妇出离洞房，使新郎出离洞府，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可以看到，在先知在发出这样一个悔改的呼召之后，他要求他们在锡安吹角，他们要一起来进食，在神面前来悔改。这里面提到说要召聚众民，刚才的经文里面提到说，有提到说老者，有提到孩童，有提到新郎和新妇，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当时几乎可以说当时所有人，他们要聚集在神的面前的这样一个进食呼召。不单单如此，有提到说这个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他要在神面前来哭诉说，哎，为何让这些列邦的人可以来管辖神的子民呢？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当这些列国他们管辖神的子民的时候，这些列国的人他们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哎，你们的神在哪里呢？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羞辱！哎，本来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在当他们被神所管教，当有这些列邦来管辖神的子民的时候，当他们向这些神的子民说，哎，他们的神在哪里的时候，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羞辱！他们的神在哪里？当这些神子民听到那些列国的人这样说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个刺痛，何等大的一个的羞辱。刚才一开始我说的，哎，这是先这样的一个呼求神的子民来悔改的这样一个呼召，就是我们就要问，就说，哎，这些子民他们有没有悔改？大家觉得在约书里面这些子民他们有没有悔改？他们悔改了没有？2章12到10节经文里面有记载，先知发出呼吁说，哎，你们要悔改归向神，你们不要撕裂衣服，你们要撕裂心肠，因为你们要在神面前痛悔，因为这位神是有蛮有连续蛮有恩典的神啊。也有这里面有接下来有呼召他们一个行动，就是要呼召他们都要出来，要聚集男女老幼很明显经文里面没有非常直接的说，哎，他们真的悔改在神的面前了。经文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具体记载？你有看到吗？在约书里面，就是这应该是南国这个犹大的子民，他们有没有悔改？大家觉得他们有没有悔改？有还是没有？他们也没有悔改。对，我想让大家看一段经文，就是因为这里在2章13节里面，他还有提到说神的属性。他说，哎，你们就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留意后悔留下余福，也未可知。这是约翰书里面就是提到神的是有没有恩典没有连续怎么样。哎，原来我们发现，哎，这段经文最早出处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拜偶像，这个侍奉什么金牛犊之后，耶和华又发怒，后来神让这个他把那个两个石板这个有摔碎，因为所以又让摩西又重新做了两个这个十诫的石板，然后摩西来到神面前。这个时候耶和华他就有个宣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对他自己属性的这样一个宣告。 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书里面事实上先知约他有加了一句话，就是或者他转意后悔也未可知。这是约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这个神他对宣告这个属性的基础上，他又加了几句话，就是或者他转意后悔也未可知。哎，约他又加了这样的一句话，不单单是约，原来在约拿书里面也有同样有这样的话，就是约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约在约拿书里面在3:6-10，就是先知约拿有向尼尼微宣告这个悔改的这样一个信息，在3:6里说，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的人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祈祷神，个人回头转开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或者神转意后悔也未可知。所以这句话在约翰书里面也是出现的，在约拿的4:1-2里面，约拿当这些尼微城的人他们悔改之后，约拿不开心了。第四章的一开始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哎，这些尼微城的人他们悔改了，但是约拿他不开心，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这样所说的灾，所以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所以可以看到，这是约拿他在这里他的祷告里面也有提到类似这个出埃及里面对于神的属性的这个一个宣告，就是哎，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什么约拿不开心？因为当约拿向尼微城的人宣告这个悔改信息的时候，那些尼微城的人他们悔改了。所以我们在看约翰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哎，当先知约翰这样发出这个悔改的呼吁的时候，当时的神的子民他们悔改了。接着结合着刚才我让大家看到就是约翰书里面的这样的经文，然后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在2:18，就是为什么会说哎当时的子民悔改了？如果你有英文版本的话，你可以看到在2:18一开始就是他是用一个过去式来描述，就是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他用了一个过去式的一个描述。所以神他为什么为他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是因为神的子民悔改了。所以因着当时的子民他们回应先知约拿的这样一个悔改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悔改，所以神又出手。就像刚才我们看到出埃及里面，神他是有蛮有恩典没有连续的神，他是愿意转向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2:18-27里面，就是神他在当下他就愿意在当下或者不远的未来他出手了，他来复原或者说来救赎。在2:19说，耶和华应于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在接下经文里面提到神要将那些北方来的军队要赶入什么东海西海怎么样神会出手来处理这些外邦的这些军队。然后在27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 禾场并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榨、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哇，这是多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神他应许要来补偿。然后在26节还有27节说，你们必多吃爱的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它出现了两次。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应许他愿意来实行他的救赎，他的复原。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对应前面在一章里面神的一个审判，就是有蝗虫这些出现啊，神提到他要把这些蝗虫所吃的要补偿回来啊。之前因为蝗虫这个践踏这些无花果怎么样，这些的庄稼收成会受毁坏，神在这里面应许他会复原，会让这些什么无花果树怎么样，这些发芽怎么样子啊。提到这些田野的走兽不要惧怕，在一章里面提到这个河流的水都已经干了，火烧灭了旷野的草场，这些可能这些野兽它没有吃的东西。在阿章里面提到是说这个田野的走兽不要惧怕，他们应该是开心的，因为说有旷野的草发生他们可以有吃的。在几年前好像澳洲有这个森林大火以至于很多这个树袋熊可能都没有这个水喝的。可能有些人可能看到一个新闻，这个这些树袋熊它以至于没有水喝的，它都跑到这个大陆的中间它要专门在等人出现。好像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他看到这个树袋熊在这个路的中间，他比较好心想把这个树袋熊这个抱到这个路边但是这个树袋熊呢他不愿意，他又跟着这个人呢。后来他还发现这个树袋熊是在向人要水喝，所以这个骑自行车人很快拿出他的水壶，这个给这个树袋熊这个喂水喝所以这个树袋熊这个因为遭受这个火灾，他没有水喝，以至于他要向人来要水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先知在阿章里面也提到这些神他会出手，会来这个复原，会来补偿之前的子民他们这个因着蝗虫审判所遭受的损失，神会来补偿。神会来让他们会有他们的田产的这样一个收成神是有这个连续有怜悯的神，因为当时的子民他们悔改了。而且在阿章的26、27里面，神两次说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神两次这样的一个安慰，因为神应许他会在以色列中间，他会连续他的子民，他的百姓永远不至于羞愧。这个对应于在前面阿章的17节里面祭司他的一个呼吁，就是为何容列邦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羞辱。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本来是神的子民神是与他们同在的，但是因为他们干犯悖逆耶和华神施行他一个审判以至于会有这个列邦来管辖他们这些列邦的人他们会来嘲笑他们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这是何等大一个羞辱。当这些子民他们愿意悔改的之后，神在阿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有两节经文重复这样说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一个连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先知发出悔改的呼吁的时候，当时的神的子民他们悔改了。所以因着神的子民悔改，在2章18到27节里面，在他们的当下，就神他出手来施行他的一个救赎不单单如此，在2章28到32节里面，先知约珥他又有一个就是末后日子这样一个预言，就是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这都是先知才会有的这样一个的发生这样一个事情 如果你有印象，像以西结，他是看到异象，在贝鲁的在什么加巴鲁河边，他看到了一个异象，看到那个天开了，他是看到一个异象的啊。有些先知他是可能是领受神的一个异梦，有些的先知他们可能直接是透过神的灵道，他们会说这个预言，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应许，就是神在末后日他应许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在那些日子他要将他的灵来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啊，仆人和使女。如果用另外一个翻译话，应该是说，仆人和使女应该指的是说奴隶奴，应该是说，神要将他的灵来浇灌他的奴隶和奴仆啊。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个翻译可能稍微有点中性。我想很重要一点，他这里讲的是说那些可能是在社会当中处在社会边缘的一个边缘的人呢。我的仆人和我的使女啊，虽然他们是在社会的边缘当中的，但是他们是被称作神的奴仆和神的使女。然后不单单如此，在紧接着在三十节说，在天上地下他要显出奇事神迹，有火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然后在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在二章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经文的记载里面，就是神的灵的圣灵降下那些人他们开始说别国的话，他们本来可能是只会讲国语的，但是当神的灵降临之后，他们突然可以说广东话，或者说突然可以讲英文。然后他们讲的内容是他们是要颂赞神的作为。然后这在使徒行传二章里面，所以当其他人看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这些人可能是喝醉了。这个时候彼得他有引用约翰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的这段经文彼得说就是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喝醉了，因为现在才是上午九点钟。彼得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处，应该就是上午九点钟。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基本上说引用了约翰书里面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的这样一个经文来表明，就是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它是部分的应验了先知约翰在这里的预言很明显是应验了说神的灵降临在凡有血气的，他们就要说预言这段经文上面后面提到说天上地下这些这个什么日头要这个月亮要变为血，日头变为黑暗这种这样的一个的耶和华这个或者说主的日子的这样的来临情况还是没有完全的应验我们要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生这种宇宙性的这样一种的一种的变化。事实上彼得在引用约翰书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有大概有五处的一种的五处的改变吧。彼得他在引用约翰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不是一字一句完全的把约翰书的这段经文把它照搬过来，他大概有五个地方的不同。然后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约翰书二章的三十二节说，到那时候凡祈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这是约翰在这里面所提到的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的二章的时候对，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当彼得的引用的时候，他的后面的部分他没有完全的出现，没有提到什么锡安山耶路撒冷，他只提到说到那时候凡祈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不单单如此，就是彼得他把在二章的三十八节里面，他 再有在进一步的说明。Yeah. 就可以看到彼得他对约书亚的转化，就是他提到说，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就是到后面是彼得他大篇的讲道，来讲述耶稣基督就是那弥赛亚，但是当时人他们不认识，把我们的主钉死，所以因着彼得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当时的众人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扎心，他们就问彼得应该怎么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说，哎，说弟兄们那些人说，哎，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彼得在这里面的他一种的转化？在约书里面提到有说在耶路撒冷怎么必有逃脱的，怎么这些都是神，都是耶和华所召的，怎么样子？彼得在这里面就很明显的他有进行了一种的升级，或者说一种的修改。他又提到说怎么样，就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你可以看到彼得在这里所强调的不同吗？他提到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什么是一切在远方的人？是指的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就是带来了这个救恩的一个更新。所以可以看到彼得对约翰书有进一步的一种的更新转化。所以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约翰书二章十二到三十二节的经文的话，先知一开始是有这样一个呼召，这样一个当时的子民要悔改，因着当时子民他们的确悔改了，所以神有出手，他有施行他一个救赎，神有在当下进行一种的翻转或者救赎，还有包括末后日子一种救赎所以如果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约翰书的二章的那一段的话，它是从二章的十二节是以这个呼召悔改开始，神有他的一个救赎，包括了当下还有末后日子的一个救赎。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话，就是说使徒行传二章的一开始是看到了神他有神他兑现他的应许，就是看到圣灵的降下，神施行他的一个救赎。当神的灵的降下的时候，他们开始用别国话来颂赞神的作为某些方面也是翻转了这个巴比塔的这样一个咒诅。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的十一章的时候那些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要建一个巴比塔，要这个要通天，要传扬他们的名所以这个违背神本来创造人的这样一个本来创造这个本意，所以神变了他们的言语，他们就不能相通了。而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都看到当神的灵的神的灵当圣灵降下浇灌的时候，他们说开始说起别国的话这某些方面是这个巴别塔的这样一个咒诅一个翻转。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样一个连续所以在使徒行传二章可以看到神一开始就展现他的一个救赎他一种翻转赐下的圣灵。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因着彼得这样的他的一个讲到一个论述，他一个焦点转向了什么？转向了是要怎么样领受神的这样一个的恩典，是说要愿意悔改，来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愿意悔改在主的面前就可以领受神的恩典所以彼得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就是这里这样一个结构，就是约翰书里面是先是呼召悔改，有神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而使徒行传二章的话是先是描述神的这样一个救赎或者是神的一个翻转，然后他的焦点聚焦于就是要愿意悔改，要愿意归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还有约翰书里面这样的一种的关联。 我们的教会是刚刚庆祝的是我忘记是59周年还是60周年的。我想我们的教会庆祝了50周年，在过去的50年肯定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是不是？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可能看到教会经历的一些的风风的雨雨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群体，非常重要一点是什么？如果我们结合今天的经文的话，作为神的子民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愿意归向我们的主，愿意归向耶和华，愿意在神面前愿意来痛悔。当一个教会的会众如果说哎，我已经做得不错了，我很厉害，当一个会众这样说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会非常的危险的，是吗？当神的子民他不知道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这位神他是蛮有连续蛮有恩典的神，他愿意众民都来归向他。所以知道像我们这位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神来悔改的这个子民是有福的。我想我们的教会这样庆祝了50周年，我想我们很重要一点，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愿意在神面前真是来呼求，愿意在神面前来祷告，愿意来呼求我们的神的连续，愿意来呼求我们神的来拯救。我想这是神的子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记号，就是你知道作为神的子民你愿意悔改来归向这位没有恩典没有连续的神。在1907年的时候，在朝鲜有曾经发生过一个叫做朝鲜大复兴，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知道就是他们的一些的会众，他们聚集在神的面前，他们可能有至少有一两个月，他们在神面前来悔改，他们来呼求神的连续，来呼求神的复兴他们可能坚持一个两个月，他们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灰心有些人说算了，我们这个不要再这个聚在一起来继续来祷告神了但是有些人还是在坚持然后他们在寻求神在祷告神来呼求神的连续，呼求神的怜悯然后有一天会众当中有个人他站起来说他说我有罪了本来有一个本来有一个过世的人，他嘱咐我给我了一些这个金钱，要给其中一个寡妇。然后我出于自己的私心，我留了100块我没有给那个寡妇我有罪了，我明天要把这个钱还给这个寡妇因着这个会众他的这样的一个悔改非常奇妙神赐下的恩典，就是很多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痛哭的这个流涕，他们在神面前这样的认罪，所以带来这个朝鲜的大复兴不单单如此这个时候在中国有一个从加拿大来的宣教士，他叫做古约翰他在有在河南的地方服侍，也有在东北，然后他听说了这个朝鲜大复兴，他就去了这个平壤，那可能待了2周，他就回到东北那边开始这个带领教会，很奇妙，神借着他的服侍，就是他带来了这个东北的大复兴，大概从1907年可能到1911年可能本来那个会众可能有1000人，可能经历了经过过了一年，他会众增长到了有3000人，看到了神的这样的一个的工作，所以这个朝鲜的大复兴带动了在这个东北的大复兴这个东北的大复兴还带动了在山东的出现了一些的复兴，也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过去的一个作为，当神的子民他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他愿意赐下他的连续，愿意赐下赐下他的恩典正如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在2章里面刚才读了那么多的经文看到 哦，这个神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恤的神，他巴不得每个神的子民都愿意归向这位蛮有恩典的神、蛮有慈爱的神。当我们愿意归向这位蛮有恩典的神的时候，神他就愿意来出手，神愿意施下他的恩典，神愿意赐下他的怜恤。所以在今天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来奔向、来归向这位蛮有恩典的神呢？我们真的来呼求神的怜恤，我们呼求神的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荣耀的神，荣耀的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配得一切的敬拜。主啊，你是教会的主，是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我们愿意来同心来敬拜你，来称颂你，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因为你是蛮有恩典的神。哦，主啊，因为你有那位你愿意真是饶恕我们的一切罪孽过犯，因为你是蛮有恩典，你不轻易发怒，你是蛮有怜惜的神。主啊，是的，你不是不发怒，你是不轻易发怒。主啊，你不愿意我们真的是一直沉沦在罪孽的过犯当中，你愿意我们真的是愿意守着清心，能够来奔向你。主啊，就求你来怜恤我们，主啊，来更新我们。哦，主啊，我们呼求你，真的是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常常有那个柔软的心愿意来归向我们这永活的王，因为你是那位慈爱的王，因为你是那位蛮有恩典的王。哦，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真是怜悯我们CCFC 教会。哦，主啊，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愿神你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怜恤。哦，主啊，求你来更新我们。哦，主啊，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来回转、来归向你的心，因为神，因为你是那位荣耀的王。主啊，当我们愿意归向你，愿意来转向你的时候，主啊，你也必来连续我们，来转向我们。主啊，我们真来感谢你。哦，主啊，我们真来称颂你，主。主，我们为着真的是过去50年你正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作为来感谢你。哦，主啊，我们在今天也同样祈求，在未来的50年，在未来的100年，哦，主啊，愿神你同样照着你慈爱、你的怜恤来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祝福我们 CCF 的教会。哦，主啊，正如你在这个约翰书当中你所应许的，当你的子民愿意回转的时候，你愿意将之前蝗虫什么所践踏的，你愿意来翻转、来补偿。哦，主啊，同样，主，我们愿意来归向你的时候，你愿意来加倍的赐下这样的恩典，来使用我们的教会，来祝福我们的教会。哦，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哦，主啊，真的愿神你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来作王，愿神你永永远远在我们当中来作王。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就求恩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